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在一整天上班忙碌之后，可以一同聚集在这里，一起聆听晚上的聚会。那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是神的仆人。那小弟的想法是，我借由查考以赛亚书，和大家分享弥赛亚降生的原因，然后目的，还有一些弥赛亚的预言，最后是新天新地的盼望。那小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查考的内容。那以赛亚书呢，它前半段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以色列民在王国时代他们在被掳之前的一些，因为悖逆，所以以赛亚就传了警告还有审判的预言给他们。那到后期呢，等到以色列民真的被当时的亚述帝国所灭之后，那到后来回归，那后半段的以赛亚书相传是说，因为这个中间也已经间隔了100多年，所以相传是说，可能以赛亚他的门徒就继续把还没有开篇的以赛亚书继续往下传，那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从40章之后所记载，就是当时神要对赎回的以色列民所要讲的话。那就如刚刚所说，就以赛亚是旧约时期王国时代的先知，那他是负责代表，他是神的代表，要负责和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讲话沟通的一个先知。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他旁边有一个亚述帝国，还有一个是亚兰国。那个时候的亚述跟亚兰，他们在互相征战，要取得那时候的世界霸权。所以那个时候的大国其实是无暇理会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可以得享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那虽然以色列分为南北国，然后得享太平盛世，但是其实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遵守神的旨意。那个时候他们悖逆神，然后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治理的不佳，所以贫富差距非常的大。这个时候以赛亚他就跳出来传警告，他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这样违背神，还有违背与神立的约，那将来会有审判，神就会兴起亚述还有之后的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那我们来翻一段经节，请看以赛亚书一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向后退步。这里是以赛亚形容当时的以色列，虽然当时是一个暂时的太平盛世，但是他们藐视那个时候的先知以色列的圣者，然后与神的道生疏，向后退步。所以这个是以赛亚那个时候出来传的警告。但是以赛亚出来除了传警告以外呢，他还带给以色列民一个盼望，就是将来等到这个审判结束之后，以色列民将会回归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神他就会实现他与以色列民立的约，然后将来是会有一座圣洁的新耶路撒冷，那里神会透过未来的以色列君王重新建立。那个时候 的愿景是会和周围的国与国和平相处。那到后来呢，以色列民就确实的被亚述帝国侵略。那当时圣经上面也形容说，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帝国。那神后来也是兴起巴比伦去灭了亚述帝国。那其实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它其实比亚述帝国更加就是不尊敬神，就是他们甚至觉得巴比伦人甚至觉得他们可以取代神的位置，非常的骄傲。所以后来呢，最后是神最后审判的时间到了，就是以色列民在巴比伦流亡的生涯结束了，神就兴起波斯王古列，他就释放以色列民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其实神原本的旨意是说，以色列民要回到故乡耶路撒冷，那万国都要看到那个神的荣耀，就是先知也盼望以色列民可以回应神，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就是在这个历史的预言还有见证上，可以见证神的一番这个预言。那我们来看，再看以赛亚书40章第1节。这边是讲到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神对以色列民说了安慰的话。40章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第2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战争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我们继续看第10节。第10节，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阿们。这边讲到，就是以色列民那个时候刑罚的时间满了，要回归了。那耶和华就安慰以色列民。那在历史上，这个以色列民受到审判，还有现在这个怜悯之后，他们可以在万国之中，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可以在万国之中为当时的神耶和华做见证，就是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其实没有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们其实已经心灰意冷，他们反而抱怨神，指责神。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民的反应，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40章27节。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其实我们自己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犯错，神处罚我们了，可能我们这个民族100多年，那有这种抱怨，就是觉得我们已经被当时以色列民被遗弃，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那 这个情况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其实可以对以色列民有这种反应，其实是觉得可以理解的。但是神刚刚说的那个预言，那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神还是决定要将他的盼望实现，但是这个神的仆人呢，神就决定不要让以色列民担任这个见证者的角色，那他会再兴起一位君王，就是后来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熟知的主耶稣，他到来的原因。那我这边再统整一下，为什么要有弥赛亚呢？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因为悖逆受了审判，在外面流亡了100多年回来，然后这个预言实现了。那以色列民他们应该要得到的正确的结论是，应该是说神是掌管历史的王，而不是列国的偶像。透过就是他们看到亚述巴比伦的兴衰，还有最后波斯王来灭他们的这件事情，还有最后的回归，他们可以看得出来神是超脱历史的神，他们应该要看得出来神的手在工作。因此神的这位仆人弥赛亚，他就是要来完成的事情有两项。第一项就是他们要协助以色列民回归以色列，回转归向神。第二项就是神决定要让列邦的光照在外邦人身上。这就是神要宣告好消息，他要将这一份福音带给普天下的万民。那我们可能想说，那既然弥赛亚要来了，那我们有什么特征可以认得出他呢？就假设你跟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要见面的时候，你要怎么认出这一个人呢？你可能会需要知道他可能穿什么衣服，然后他手中拿了什么，在见面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你们约定好的事情。那耶和华差派这个神的仆人弥赛亚主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旧约里面写下了许多降生的预言。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预言有哪一些。请大家继续翻一下圣经，来看以赛亚书11章第1节。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阿们。那这边主要是讲说，这位将要降生的弥赛亚，必须是要大卫的后代。那其实在这是我查到的资料，就是在罗马帝国去攻击，在西元70年的时候，攻击了以色列。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族谱就已经被损毁了，所以在西元70年之后，就是已经没有人可以自称是大卫的后代了。也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不久，就其实已经没有人可以称为大卫的后代。那我们继续来看弥迦书5章第2节。 五章第二节，这边讲到的是这位弥赛亚将要出生的地方。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边是，蛮明显的预言说，将来要在世的弥赛亚会从伯利恒出来。那这边大概就是这位弥赛亚的出生背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弥赛亚应该会做什么事情。我们请看以赛亚书35章第5节。以赛亚书35章第5节。第五节，这边记载是这位弥赛亚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认出他来。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六节，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那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主耶稣在世间的时候有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像是有一次，有一群人就带一个瞎眼来找耶稣，那看能不能把他的病治好。那主耶稣就用他的唾沫混合一些泥土涂在他的眼睛上，这个瞎眼就得医治。那还有一件就是在美门口的瘸子，这个瘸子的信心很大。主耶稣叫他起来行走，那他就站起来行走。再来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2章第1节。42章第1节，这边是讲到将要降生的弥赛亚会把福音传给外邦。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扶持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中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这边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弥赛亚将会做的事情。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弥赛亚最后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3节。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在世间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不被人尊重，被人藐视。所以这边也是预言了主耶稣的降生会遭遇到。最后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最后主耶稣死里复活，那这一节我们就先不翻了。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最后的盼望还有新天新地，就是最后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有讲到新天新地。那以赛亚书是这样形容这个新天新地的，就是神的选民还有 这个神的仆人将会住在新耶路撒冷，神的公义和慈爱与赐福都会从那里流向世界各地。那城中的人看到世界上的罪，就感到悲伤，所以，选民就会祈求神饶恕那些人，也求神的国可以，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恶人的命运呢？神说要审判他们，要把他们永远的逐出这个耶路撒冷。那神将最后是神将实现他所立的约，看我们这些之后，加入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这些选民，那每个人也都能够盼望到神公义和审判的新天新地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最后充满力量的盼望。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66:19。19，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脱离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汉士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遥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国中。21，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22，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要长存。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也可以遵循他的旨意，然后也可以一样有着盼望，可以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可以一同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小弟的分享到此，请大家同心默祷。